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时间继续的来读撒迦利亚书上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撒迦利亚先知书上的话，我们更能够认识你，更认识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也更认识你的在整个救恩上的计划和作为。我们感谢你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从第十一章开始看。第十一章，好，我们先读第十一章。我先读，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族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
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名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
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用牧人丢弃羊群有祸的，刀必临到他的宝贝和右眼上，他的宝贝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枯干失明。
好，我们读这一段很特别的话，因为第十章开始讲到拯救，神要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归回使他们归回，那神会击打这个世界世界的各样的尼罗河也好，埃及也好，亚述也好，那这些圣经都讲上帝要击打，那上帝要击打，然后所以前面讲到上帝要在当中对他的子民施行拯救，可是十一章呢就变成一幅很奇特的图画很奇特的图画。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看它的意思，一到三节讲的就是黎巴嫩那么他被火焚，香柏树被焚烧，松树哀嚎巴山的橡树哀嚎，茂盛的树林没了，华美的草场毁了丛林荒废的。所以一到三节讲的就是地上的一切荣华都消灭了，地上的荣华都消灭，无论是香柏树，无论是松树，无论是橡树茂盛的荣华的草场这个丛林少壮狮子所带的丛林，就是世上的 啊，一切都带来了一个啊，都破坏跟毁灭。所以一到三节呢，啊，一到三节讲的啊，类似一个万国的原来所啊引以为美、引以为好的或者引以为荣华的都毁灭。一到三节啊，就讲这一个啊，这个毁灭。然后四节开始呢，就讲到啊，四到九节呢，讲到神这样说，就是有一群羊是要被将宰的羊，哦，然后买他们，他们这个字呢，啊，以他们为无罪，就是说本来应该找他们来会啊牧养他们、顾惜他们的，那么却啊把他们宰了，把他们吃了，把他们卖了。啊，从他们身上取利，就是说，啊，这个群羊呢，被一种啊，被一群牧人来牧养，哦，那么呢，照理说应该使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哦，那买他们的，哦，买他们的，啊，却把他们吃了宰了，那么却靠他们得利，就表示说。啊，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的信仰上变成这一群带领人，啊，得着利益的、啊，但是他们事实上却不被连续，啊，不被牧养。那么啊，第六节我们更奇特的是，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证明，啊，不再连续证明。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图画，对不对？这一群羊被牧人压制，被牧人欺负，那上帝说什么？我不要，哦，连这些老百姓我都不要，我不再连续这地，然后呢，会把他们交在他们的邻舍，交在啊他们的王啊他们啊交在毁灭他们的手上，哦，好，那么呢，神先宣告这个，就是他放弃了。啊，简单讲，神先宣告这一群羊，因为他们的牧人很糟糕，啊，然后上帝就把他们通通怎样放弃，啊，放弃。然后呢，于是呢，我就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最困苦的羊。所以有一个呢，啊，你可以讲他是撒加利亚，啊，也可以讲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牧人呢。那他就开始来牧养这一群将宰的羊，是群中最困苦的羊。然后呢，他有两个帐来牧养，一个称作荣美，一个称作连锁。那这两个，他用这两个帐来牧养，其实两个帐意思就是两个法则、两个原则。所以有一位呢，有一个牧人就出来说：“好，那这一群将宰的羊，这一群最困苦的羊，我来牧养他们。那我牧养他们就两个法则。第一个法则啊，就是叫做荣美，荣美就是恩慈跟完美，好，用恩慈啊，恩慈来对待他们。另外一个就是连锁，连锁就是爱的连结。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用恩慈。”哦，我就用完美，我就用爱来跟这一群羊来互相连结。
对不起，我不是太清楚，他又说他不再连续 这地的民，那个羊，是预表这地的民吗？
所以我说我们先把表面的字先看完，哦，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第四节上帝讲说，哦，这一群羊的实际光景，对不对？四五节是这一群羊跟牧人的光景，哦，这一群羊跟牧人的光景是什么？这个牧人是很糟糕的，是不是？然后这一群羊是很可怜的。那第六节讲上帝决定说我就不要了，哦，这样了解吧，哦，上帝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百姓了，哦，不再连续这地的百姓，我通通把他们交给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哦，这是第六节。啊，第七节呢，其中一个人，哦，就是他就讲，那就我来牧养这一群羊，这一群最困苦的羊，那我用呢两个法则来牧养他们，就两个帐，哦，一个是荣美，就是让他们得恩慈，哦，被看重； 一个就是用爱跟他们连结，哦，连锁就是爱，对爱。然后，但
啊，这个我不是撒加利亚，
这个我不是，因为撒加利亚这几个字是添上去的，添上去的，哦，他没有讲这个我是谁。好，那么第八节，结果呢，在一个月之内，哦，那我就除灭三个牧人，哦，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那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上网的由他上网，剩余的让他们彼此相死。所以这个我到底是谁，有可能是上帝，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在一个月之内，哦，就把三个牧人给除灭掉了，哦，这样知道吧，哦，就我们先看字面的话。然后呢，为什么要把这一个月之内把他们除灭掉？因为这三个牧人他们憎嫌，哦，他们让这个我厌烦，他们也不喜欢我，这样知道吧，哦，那我呢，我就说好，我不让你们，让你们死的就让你们死，你们剩下来的就彼此互相残杀，就完全怎样放弃，这样子的，哦，好好。所以四到九节呢，啊，四到九节我们先把那个，我说我们先把字面的看完，我再来解释，哦，然后呢，我呢就折断，不是有两个杖吗？对不对？我就把隆美的那一个杖折断了，就表示我本来要用恩慈来带的万民的，现在我不要了，哦，这样知道吧？我把隆美的杖恩慈表明我会去跟万民所立的约，那表示这个我如果是上帝的话，就表示上帝折断了这一个隆美的杖，然后上帝也会去跟万民所立的约。好，那上帝跟万民在哪时候立过约？最早立约的是挪亚的时候，对不对？哦，神说看见彩虹的时候我就纪念，哦，再来就是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怎样得福，对不对？哦，这就是神跟万国曾经有过的约，哦，好，所以上帝说我把这个约给怎样啊，废弃的。好，当日呢，这个约就废弃了。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哎，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些话是谁说的？神或神说的，也表示说前面第四到第十一节这个我们不太懂的意思的作为是上帝做的，对不对？好，或者一到十一节这些都是上帝做的。好，那么呢，我呢？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好的话，好，记得我要把隆美的杖折断，对不对？如果你们都认为好，我会去这个耶，这些都好，那你们如果我觉得这样做把这些通通会去是好，那你们就给我工价，你们认为好就给我工价。所以他们就给他三十块钱做工价，哦，那上帝就吩咐我说，哎，这个我又不是上帝，对不对？哦，吩咐我说什么？他说把这个众人给的这个价丢给亚户，我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亚户。好了，这又一个很奇特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发生，我们知道发生在谁身上，就耶稣身上，哦，就是啊，犹大去找祭司长跟他们这些人商谈，对不对？他们就同意给犹大三十两银子，对不对？然后出卖耶稣，那犹大就出卖了耶稣。那犹大后来觉得自己懊悔了，就把这三十块钱就要拿回去给神的殿，然后他出去吊死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钱不可以丢这里，所以就去丢给什么亚户去了。好，所以这件事情又很明确在新约出现，对不对？好，这些都是线索。好，隆美的杖折断以后，我又把那个连锁的杖折断，折断表明我对犹大跟以色列的情谊都折断。犹大是犹大，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讲这个南国跟北国，对不对？也就是说，这神就讲，我跟原来的犹大跟以色列人原来的那一个联合的，我就把它怎样废弃了，废弃了。好，然后呢，神就在吩咐我说，你再去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愚昧牧人，愚昧的意思就是失职啊，他没有尽到他的职分，失职的牧人所用的器具，就是你在使用他过去使用的这些东西，其实就代表他的权柄。因为我要在这个地上呢兴起一个牧人，他这个牧人呢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不也不牧养强壮的，反正他就不照顾羊，然后呢就是吃那个羊好吃的他就拿来吃，然后把羊拿来吃掉。然后呢，十七节就讲，好了，这个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所以他会被杀。他的刀临到他，临到他的膀背跟右眼，那膀背全然枯干，右眼昏暗啊，全然昏暗，意思就是他全然失去他身上的一切的力量跟能力。用右边用膀臂来象征他的能力啊，象征他的能力。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知道神是跟撒加利亚讲，所以我们就在解释的时候，就把这个我就用撒加利亚直接去带，直接去带。好，然后
但是彼得里奥有讲了第四节那个撒加利亚原文是没有，
原文是没有，
所以你看英文的圣经也可以看出来他没有撒加利亚。
对，他们没有，就是后来我们翻译就不翻成撒加利亚，就是上帝跟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的人是上帝要差遣的人，要差遣的那一位，神跟要差遣的那一位对话，去对话，然后呢去跟要差遣那一对对话。好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对话第十一章讲到这世界的光景，这世界的光景到一个地步呢，全然的败坏，全然的败坏。那么，这个在上帝的眼中，上帝要全然的废弃它。所以一到三节讲全然的，上帝要表明这所有的一切都毁灭、都败坏了，上帝要废弃。然后再来讲的有一位要被上帝差遣的，上帝跟他讲说，你要去牧养这一群羊，牧养这一群羊，因为这一群羊呢，他们的牧人不是好牧人，是失职的牧人。然后这一群失职的牧人呢，在当中把他们带到一个毁灭的地步，那只在他们当中取利。然后这个被差遣的人呢，上帝说，我不再连续他们了，我不再救他们了。好，那么这一群被弃绝的人呢，那么呢这个受差遣的这个人他就说，好，那我来牧养他们，那上帝你不要他们，那我来牧养他们，我用荣美来牧养他们，我用连锁来牧养他们，这样了解吗？
不在怜悯之地的居民，那些居民是指那些坏牧人吗？买了羊就杀了他们，
都有羊跟牧人，上帝说我都不要了，都不要了。然后这个被差遣的就说怎样，我来牧养他们，然后呢我会用荣美跟连锁来牧养他们，这样知道吧，就是他说我来牧养他们，我来牧养他们。那所以第七节就是这样，我牧养的群羊，我就在当中牧养。
那请问被差遣是被谁差遣？
被神差遣。
那神又要弃绝他们，又要派又要差遣人在牧养他们，这不是矛盾？
没有，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说，这一群百姓我不要了，然后有一个被差遣的说，那我去牧养他们，这样了解。 好，然后呢，好，那么这个被差遣来牧养的呢，牧养他们的呢，就发现了他在一个月之内，一个月到底要怎么解释、哦、通常一个月就指很短的时间、哦、如果我们不照着三十天解，就是指很短。有三个牧人、哦、三个牧人就被除灭掉了、哦、那上帝说我全然放弃了。好，那三个牧人是哪三个？是三个还是一个、哦、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有冠词，有冠词。如果是讲有三个牧人，那我们就会讲一个、两个、三个，对不对？如果有三个牧人加冠词，就有两种可能：特定的三个牧人跟特定的一个牧人有三个职分，这样了解吧？因为它才加一个冠词。好，这个我还没有解释、哦、等一下我再来讲。然后呢，接下来因为你用农美跟连锁牧养，结果有产生一起的结果吗？没有。既然没有，所以只好把农美给怎样废弃的，约怎样废弃的。好，那么这样子，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结果当这些回去的时候还有一群困苦羊继续仰望他，对不对？那么他们就知道原来这是出于什么耶和华，就是原来他们就知道原来我就在这个困境底下被差遣来牧养你们的。然后这一个我呢就被赋予了30块钱工价给卖了。然后这卖了之后，后面产生一个结果是原来连锁的那个账也怎样被折断了。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这一群羊全部落在一个愚昧的牧人当中，那愚昧的牧人、无用的牧人、哦、将来还会做上帝的惩罚。好，所以第十一章讲什么？其实就讲耶稣，讲耶稣讲什么呢？讲到耶稣要来的时候，那个是最黑暗的时代，因为神对以色列人的所有的呼唤，以色列人都不肯悔改，而且以色列人的整个信仰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好好的守律法，然后好好的做这些，上帝就会怎样悦纳他们。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啊，以色列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上帝已经完全知道这一群人怎样完全无药可救，完全不要了。好，所以第十一章一开始到、啊、神不连续他们讲的就是说、啊、原来他们跟神所立的西乃山之约、哦、完全怎样完全废弃，完全废弃了，因为以色列完全没有办法讨上帝任何的喜悦跟满足，完全废弃。所以这时候有一位来做代替的，或者有一位在当中愿意牧养他们的，那一位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从后面很清楚知道这是讲耶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给以色列人看到的，从新约我们看到的主对以色列人带领的就只有两个法则，一个就是继续用恩慈对待他们，继续用爱对待他们，继续要把他们继续连接于神，继续使他们神原来应许在他们身上的荣美可以存在。要记得以色列人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给他们荣美的，以色列人是神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就雅各，神称他做以色列，对不对、哦、所以以色列应当是上帝把自己的荣美归给他的那一位。那么他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约翰才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一段话讲耶稣就很贴切，因为他真的是用荣美跟连锁这两个帐来牧养以色列民。但是牧养的结果是什么？他全然被拒绝，全然被拒绝。 所以在短期之内他全然被拒绝，他所有的在他身上所彰显的一切、牧人的对他们的羊的那样的一个心全部被拒绝，全部被拒绝。好，所以神就在这个一个短时间内，因为他们仍然拒绝，所以、主耶稣最后上十字架之前就跟以色列人讲，不要为我哀哭，对不对、哦、要为那临到你们的哀哭，因为他已经跟他们讲这个城要全然被毁，圣殿全然被毁。所以除灭三个牧人，或者是、那牧人的那三个职分、哦、三个职分、通通除灭掉了，也就是以色列将来当中不再有牧人、哦、不再有牧人。哪样的牧人、三个牧人一般来讲、比较容易的或者可以清楚的就是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就是神说在你们当中不再有祭司，不再有君王，不再有什么先知了，因为我通通怎样不要了，不要了。所以、让他们自相残杀，神完全拒绝他们。所以神把那荣美的杖折断了，就是原来要借着以色列人使万国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约终止了。那么既然终止了，那就借由谁来跟万民立那个约？就是那个后裔，那个后裔。好，所以以色列人本来在上帝的面前、是要叫万民知道神的。好，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我再讲一次，所以跟万民所立的约会契，从这一段话来看，就是本来神借着以色列人要使万民认识神，那这一个事情神就告一个什么终止。为什么？因为那个牧人已经出来了，被差遣的那一位已经出来，所以被差遣的那一位将来仰望他的困苦羊就会知道，就会知道。好，所以这一段、这个他们成为将宰的羊，然后他们、仰望他们的困苦的羊，这一段话就是从诗篇四十四篇出来的。诗篇四十四篇呢、这一个就是讲到、讲到神使以色列人全然被弃绝，全然被弃绝。所以如果我们看诗篇四十四篇的话，从第九节开始，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你丢弃了我们。第十节，你使我们在敌人面前转身退后。十一节，你让我们变成被吃的羊在列邦中。然后全部都是刚才我们讲的神拒绝他们的话，虽然我们的心仰望你，但是我们都被拒绝。所以一直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这整个都是一直讲到以色列人 被全然的拒绝。然后二十六节最后一节是求你起来，求你兴起，让我们在你的慈爱中蒙救赎。所以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来，所以他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会到一个光景，对上帝的救预备的救主全然的拒绝。那这件事情还是在耶稣身上彰显，对不对？所以耶稣最后在这个耶路撒冷受审，他在比拉多前受审，在希律王前受审，在公会前受审，就大祭司这一群人面前受审，那他们全然拒绝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那么第十四节，什么时候神跟他们的连锁全然断绝？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就是福音从你们身上挪开移到外邦的，就是上帝全然怎样终止了福音在以色列人身上。这样了解，
四篇没有记录现在
现在很少很少很少。所以从圣经的讲法我们就知道，保罗说神已经讲了，福音要从你们身上离开转到外邦人。但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以色列将来还是要全家怎样得救，所以神还是要把他们怎样接回来，那就是下一章要讲的。所以第十章讲的是神跟他们讲，当春雨的时候你们应当求雨。那么呢这也是耶稣一直跟以色列人讲的，天发红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明天是好天气，对不对？所以你们应当知道这个世代上帝的恩是什么，可是他们没有求告神，没有转向神，他们还是一直在那里质疑耶稣。所以整个福音书一直强调的就是耶稣不断的主不断用荣美跟连锁牧养他们，然后他们不断的怎样拒绝，不断的拒绝，然后最后只有那一些仰望他的困苦养得着了，就是讲到真正信靠他的得着了，然后神就跟以色列借着以色列要跟万民所立的约终止了，神跟以色列的那个约也怎样暂时怎样终止，因为那个杖被折断，就上帝说我不再牧养他们，我不再牧养他们。然后呢，以色列就落入一个情境，就他们现在是被愚昧的牧人所牧养。所以有些人就讲以色列人现在怎样，从上帝的话来看就是愚昧的牧人在牧养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用的。好，所以第十一章呢我们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看到看到那个整个的预言是一个很实在的显出来。好，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就是从人看他们仍然是这样，但从神从救恩看他们是没有，从救恩看他们是没有。那上帝为什么会给他们这样？那重要的还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的这些福分在上帝的眼中就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些都会过去。最重要的等一下我们十二章要讲，以色列人还是最重要，还是要回到救恩上，要不然他们就蛮可惜。但这现在也不能说蛮可惜，现在就是外邦人的时代。
请问这无用的牧人高地临到他的宝贝跟幼眼上，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因为他并不毁灭他，只是伤他，
就是神要让他们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他们标榜的，上帝要把它全部撤掉拿掉。
右眼
是
左眼
啊，因为射箭的时候是靠右眼，应该是没错。所以那个在这个士师时代呢有一个他们有一次杀作逼迫的时候，就是右眼都被挖出来。如果这个民族很会射箭，那你的仇敌把你抓了以后又希望你当奴隶，要怎么做？就把他们右眼全部挖掉，那这样子他们剩左眼还可以看，还可以做工，可是就不能够上战场。所以他是用一个来表示能力的地方，比喻的。
刚才讲到那个以色列人，我倒是就说他们现在世界上看起来真的是一群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但并不表示是上帝祝福，可能上帝还是要维持这个民族继续存活下去的一个
做法。
对，然后另外也可以看出来上帝拣选好像是有看基因的，的 确是选了基因最好的一群。
这我就不敢说了。以色列人确实这个民族很特别，很聪明的、啊。然后，不过他们认为他们很多解析的人认为他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是从这个摩西五经来的。摩西五经来的，就是他们为了解摩西五经，为了教摩西五经，所以要让孩子呢。从小就被放在一个思想跟启发的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以色列人教摩西五经，我们就可以知道拉比都是用思想跟启发的方式教的。拉比通常不是叫你背哦，他会叫你回去想想，然后下次再来把你想的告诉我，然后拉比再讲两句话，你再回去想想。所以他们是让孩子一直怎样一直想，不是直接告诉他答案是什么。所以 这也是我们一般为了求神迹，我们就赶快告诉孩子答案是什么。他们不这样教，他们要孩子去想，自己去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根据你所想的答案会是什么。
在这
里
兴起一个牧人，
那
这个一个牧人是代表什么吗？是，就是这个牧人就是，对。
这个就是在这只是讲到当荣美的帐跟连锁的帐，跟就上帝原来的那一个愿意在当中怜悯这一群人的这个牧人没有了以后，他们当中的牧人。所以我们会发现非常特别的是，从耶稣到现在有2000年了，对不对？可是这2000年来，我们没有在以色列当中看到有一个什么特别可以牧养他们，然后让这个国家怎样的，我们没看到。
所以他就是好像是在一群牧人当中，可能就被。一些民众这样推举他，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品德，或是他有什么。
主要是以色列人选的拉比也是都是德高望重嘛，很有学问的。可是他就是不能够成为上帝手中要用的那一个。
那请问那个第十节刚刚有讲到说，那个一开始讲那个与万民所立的约，讲到挪亚的约，还有那个亚伯拉罕的约。
对。
那可是这边说要废弃，所以其实也不是废弃那两个约，只是说神要万民借由以色列来认识他的计划终止了。
终止了，
所以后面才会说还是那个万民还是会借由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
对，
只是这边就意义有一点被改变。
对，所以我通常解这一段，我只会说以色列人本来在万民当中。要成为上帝见证的这件事情告终止了、哦、那我们也知道终止了，因为、整个对神的见证转到教会了，转到教会。好，那我刚才讲的、哦、那这个是讲到 一个部分，重点在以色列人身上，然后从后面这几章重点在以色列。那第十二章跟十三章、哦、我们等一下来读十二章跟十三章十四章，这三章就是讲到、基督第二次来、哦、前面讲到第十一章是讲基督第一次来、哦、他是以色列人把他弃绝掉了，对不对？然后十二十三十四是讲基督第二次来、哦，好，那我们就来读这三章，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知道。
十二章，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呼召诸天建立地基，造人以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我看的时候，像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呼惧的碑。这末世也未断有大，但是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
到那里，我必使一切马匹金黄，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匹马，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家族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奴隶。
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我们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又如火把在河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人住远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杀的必为我悲苦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独生子。
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悲哀，如美其多平原之哈达林王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也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哈达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伟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绝缘，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灵，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
好，我们继续读，继续读。
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叫他死。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问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
就有人问他说：你两辈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过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引领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名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好，我们继续把它读完，因为这个是那日的。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掠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民、万国和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除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国，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的谷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那日并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 是白昼，有的是黑夜，到了 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民们，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独满，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的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他们野楼，直到王的九章。
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便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以葬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人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好，我虽然想说把这三章一起读，因为他要讲到那日的末世，那日。好，那么第十二章开始呢，我们看到神给以色列的末世，也是论到犹大的末世。那这个末世呢，就是讲那日，所以第三节讲那日。哦，那日是什么日子？哦，那从这一段话我们看到，那日是耶路撒冷跟他万民攻打耶路撒冷是征战的日子。第六节讲那日，是犹大，就是犹大可以得胜的日子，可以得胜的日子。然后第九节讲那日，当他们得胜的日子的时候，也是他们在当中，向神认罪悔改的日子。哦，所以到第十三章第一节就讲他们得赦免的日子，也是那日。那日也是神除灭到以色列一切虚假信仰的日子。哦，这是第十三章第二节。好，我再讲一次哈。就十二章开始讲那日，就是将来有一个时期，这样知道吧？那日临到的时候是万民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也是耶路撒冷蒙眷顾的日子。那日是耶路撒冷能够得胜的日子，那么那日也是也是以色列百姓，全家悔改的日子，然后也是使他们罪得赦免的日子。那日也是他们除去一切虚假信仰的日子，虚假信仰的日子。那日也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万民的日子。好，那么那日也是神重新降临的日子，教会站在橄榄山的日子。那日也是耶和华在全地作王的日子。好，那我们就来慢慢来看，看这个那日是怎样，最后的那一个日子。所以我刚才讲前面讲耶稣第一次来，后面就讲耶稣怎样第二次来。所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在这个 启示录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就是讲到万国会聚集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第三节就讲万国会聚集攻打耶路撒冷。第十四章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所以啊，神先讲，神会让万国啊有一天，万国会攻打什么？耶路撒冷。那这个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灵异的部分，就是万国会攻打教会。但是从后面的话来看的话，应当不是，还是万国攻打什么？耶路撒冷。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呢，还没有看到万国会打他，对不对？但是呢，从历史的走向，应该是圣经的预言。所以当耶稣快来之前，万国会攻打什么？耶路撒冷。这个是启示录也是这样预言的，所以呢，
也有解经认为说，那个就是以色列刚建国的时候，那时候阿拉伯国家不是发动好几次战争，要毁灭以色列。
对，也有人是这样说，就是那时候已经算万国攻打他，但是呢，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万国攻打以色列，是一个很奇特的。那么因为第十四章十二节，你先看这一节，蛮有意思的。万国攻打以色列，神会用一种灾殃攻打那些万国的人，使他们肉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法柜骑兵？就是这个，就是用这个，有没有？法柜骑兵最后一幕不是那个耶柜打开吗？耶柜打开，里面的灵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谁啊，叫他的那个女孩子眼睛不可以看吗？对不对？因为看见神荣耀的必定死嘛。所以他们眼睛闭着，那所有的其他那些德国兵啊，这些都怎样？肉全部开始怎样？萎缩，有没有？其实如果你知道，就是也知道他们是从圣经里面抓圣经来演的，知道吧？就是那个肉开始消磨，那眼睛在这个眼眶中干瘪，那舌头在口中溃烂，你就看到它变成一个干尸的，然后毁灭掉。
也有可能是化学战，或是生化战。
也有可能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从这一段话里面，他会讲到一件事情，因为万国会攻打以色列呢，是一个主再来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会出现的事实。所以早期认为1948年以色列复国主就要来的，就是这样解释的。然后他们以为那个世代过去之前主就会来，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我可能讲过，就他们原来以为40年是一代，所以耶稣来应该是在多少？1988年，对不对？然后后来发现耶稣没来，所以他们就会说公元2000年耶稣一定会来，就耶稣还是没来，现在已经2017年了。所以人就是会一直想要猜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我觉得就慢慢在等吧，因为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万国会攻打以色列，然后会到一个情境，以色列人在万国攻打当中一开始 是很辛苦的，但是呢，接下来神才会眷顾他们，使他们得胜。所以第四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神会第三节，神会使攻打以色列变成一块越来越重的石头。所以当一个人举起重石头，到最后石头就把自己怎样压死。所以第四节说，神必使马匹跟骑马的惊惶跟癫狂，就是使他们一些攻打耶路撒冷的武力全部败溃。我必看顾，看顾就是亲眼，神会亲眼眷顾，神亲眼眷顾以色列家，亲眼看顾他，亲眼看顾他。 那亲眼眷顾的这一个这一段，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在前面呢，每一次讲到亲眼眷顾的时候，都是讲上帝很明显的作为，很明显的作为。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家胜过列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上帝非常明确的作为，是上帝自己做的。所以就讲我必看顾，这是讲神亲眼看顾，亲眼看顾很明确的作为。然后呢神成为他们的力量，所以他们就会像柴中的火把一样，禾捆中的火把一样，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势力全部好像用火去烧，就把它烧毁掉。然后比较特别的是，神把这个视为列国的这些除灭的时候第七节，神会先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所以第七节会讲到上帝会显明一件事情犹大跟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都不能够胜过犹大就不能胜过犹大。那耶路撒冷是神兴起在大卫是神兴起的王，耶路撒冷是神选中的成为他殿中的所在，对不对？可是呢都不能胜过犹大的帐篷犹大的帐篷。所以就表示呢一位从犹大出来的仍然要高过一切。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后面就是讲到那一位那一位。所以很显然的神会先让犹大家里面属神的百姓先蒙拯救。所以第七节我的解释是以色列家属神的人会在整个征战当中先蒙上帝的一个保守然后第八节，神会使耶路撒冷居民当中软弱的如大卫，大卫就是非常虽然软弱可是却能够胜过哥利亚，非常勇猛。大卫的家必如神，就是大能有大尊荣如行在他们面前神的使者这样，那神就定义灭绝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所以一到三到九节就讲到一直强调那日万国攻击耶路撒冷，神会保守他的百姓，重新眷顾他们，那么会从神所拣选的犹大，就是那个神所拣选的百姓开始然后呢再临到其他的人，那以色列人就会从那个软弱中变为刚强，那他们会得胜。好，那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三章第一节就讲到，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就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以色列家我们会很觉得很奇特，就是他们会全家得救是因为他们全家愿意悔改。
对不起，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大卫不是也是犹大的子孙，
但是特别分别出来是大卫，是特别是讲那个在以色列家里面有这个有权柄的人，那犹大就不是，犹大是特别讲那一个这个弥赛亚的神所拣选出来的那一位。
不好意思，你刚才
就是犹大的帐篷跟大卫家的帐篷在这里把它分开来，把犹大放在前面，是讲到那个犹大就象征的，犹大最重要的象征是在他在上帝面前借着信称义这件事，就是他不是跟他玛生的孩子吗？然后他本来不是要把他玛给杀的吗？后来他承认一件事情，他玛比我更有义，就这件事，就所以犹大的生命从这里开始改，就他相信了。相信义是因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来的。
所以这里那个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是，
所以比较犹大的帐篷，我会认为是那些信徒，犹大家里面的一个对基督的信徒，就他们因着信 在信基督的那一些人，
就是信基督的犹太人。
对，如果我是这样解释，所以呢，他们就会，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第十节很要紧哦，他们会开始认定耶稣，他们所扎的那一位。那为什么他们会仰望？因为他们发现耶稣活着。耶稣活着，所以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会悔改？其实他们只要认定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就活了，对不对？哦，他们只要说奉主名来的，就耶稣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就活了。所以第十节，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灵，给他们一个新的灵，是让他们可以悔改、除罪的灵、恳求的灵。就他们可以开始恳求那一位他们所扎的，所扎的。那我们知道，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就是谁？就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第十节就讲明了。所以前面发现神拯救他们的时候，我才会讲，那些属神的人一定，信主的人一定先蒙拯救。然后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段话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一位，他们仍然要继续仰望他。所以表示他们知道耶稣怎样复活，因为他们必仰望我。记得哦，他们必仰望我，代表这个我，我们知道我是指基督，对不对？那基督如果还不活着，他们怎么仰望他？所以这段话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会发现耶稣真的是复活的那一位，真的是复活的那一位，所以他们才会仰望他。所以第十节讲得很清楚，就是到万国攻打以色列，神让以色列得胜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发现耶稣活着。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可以知道他就是那一位，那么他们就会开始为他们过去拒绝耶稣悲哀，而且这个悲哀呢是非常大的悲哀，非常大的悲哀，非常大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悔罪。所以呢，他们的悔罪，第十一节，第十节讲他们好像丧独生子，好像丧长子那样的悲哀。然后十一节讲那日他们的悲哀就好像当年在米吉多平原哈达临门的悲哀一样。米吉多平原哈达临门的悲哀是指那个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在米吉多平原被杀的时候，以色列人大大的悲哀。那我们回想一下，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的王，对不对？因为他重新把修葺圣殿，然后把律法书拿出来重新读，对不对？可是这个王后来呢，却为了法老要去跟这个别奔的这个亚述打的时候，他却出兵了。那法老尼哥跟他讲你不用来，可是他就不听，就他就被杀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为他悲伤，就是一个好的王竟然死掉了。所以用这个来象征什么？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被他们杀了，所以他们会大大的悲伤，因为他们把那个真正的好人给杀了。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讲到他们会聚在一处，悲哀呢，大卫家男的女的分开，拿单家男的女的分开，利未家示每家用大卫代表有权势的，拿单代表先知或者是权位下一等的，下一等的立位是祭司，示每一般是讲比祭司再低一点的那些文士，所以用大卫、拿单、立位、示每就来讲什么？讲着所有的人各个根据他们的他们的这个身份，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强调的是男女分开，那你分开强调的就是他们真心悔改，真心悔改，所以用这个来表明他们都真心的悔改。所以十到十四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前面讲到的他们有不好的牧人，对不对？ 啊，第十一章讲不好的牧人，对不对？那第十二章讲大卫拿单祭司示每，我刚才讲大卫跟拿单就是讲啊首领中的高层跟低层，啊祭司立位跟示每就讲啊祭司跟文士当中的高的跟什么低的啊，所以这就是讲他们的牧人啊牧人，所以所有的牧人大家都悔改了，所有的百姓大家都悔改了，而且是很真心的悔改。因为那日给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了一个全员来洗除罪恶跟污秽，全员就讲恩典的全员，恩典的全员洗除罪恶跟污秽。好，所以这边就讲到啊，那日以色列家啊，大卫跟耶路撒冷居民大家通通啊仰望那一个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好，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啊，使徒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十一章讲到说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这样子的，他们还是悔改，全家会悔改，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啊时候。好，那在这里我要提一下，这边跟我们整个等一下啊会跟整个旧约的预表有关哦，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知道吧？赎罪日，所以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吹角节，对不对？吹角是不是？号角吹响，吹角节，然后吹角节过来就是什么？赎罪日，赎罪日再来就是什么？祝棚节，所以我们等一下十四章就会讲祝棚节，对吧？所以啊，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是耶稣第二次来的光景，所以第一次啊，第二次来的时候，这边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会有一个赎罪日，是为他们预备的，他们就会全家得救。好，第十三章第二节，所以赎罪日不单单以色列人所有的啊罪在上帝面前啊得赦免，还有一个他们不再有假的信仰。第二节到第六节，就他们当中不再有假的信仰，用假先知，用 讲几件事。第一个，偶像的除灭，不再有偶像。然后第二节讲，不再有偶像，不再有假先知，不再有污秽的灵，通通没有了。然后后面第三节到第六节就举这个不再有假的先知的，有人喜欢讲假先知，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上帝的话都明确的，如果有人再说预言的话，第三节说他的父母说你不可以再说假预言，如果你再说假预言我就把你给刺透，把你给杀了。
因为我们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读得懂圣经，是因为有圣灵在里面，
对，
所以那以色列人他们读摩西五经，他是确实是神经的，所以他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神的灵不会启示他们去
明白吗？没有办法，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他们读的时候那个帕子还在，知道吧？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我们跟以色列人在 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第三章第十二节，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也读旧约，他们也 读旧约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第十三节说，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弃，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所以以色列人读圣经读，可是没有办法，他们中间挡了一个什么？哈，把那个主的荣光给挡住了。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保罗就讲，他们的心还是被帕子怎样蒙住的，看不到那个荣光。所以以色列人啊，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一定要上帝赐给他们一个灵，新的心，新的灵，他们才那个帕子才出去，要不然他们读不到耶稣。
那这边看起来是耶稣第二次来了以后，以色列人才全家得救，是不是？嗯。那耶稣都已经来了，当然所有人都相信啊。
不，这个部分我不太啊，我从我知道吹角节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会看到那些现象，但是他们一定要相信那些现象，所以吹角节发生的事情，以色列确实他们全部悔改。我只能从圣经里面提到这里，因为他们是先吹角节才有什么赎罪日，所以你讲的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好像看耶稣再来的就赶快信他。
其实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就不信了？
对啊，
第一次再来也不保证。
第一次来的
懂的是为什么第一次来他们会不信？
第一次来因为
也不懂，第二次来他会。
第二次来因为就像多玛一样，他第二次来他看到的是那个有钉痕的、被扎的、
对
复活的耶稣啊，所以不得。
有可能像多玛这样，就看到真的是十字架的耶稣来了。
我觉得他第二次来是因为是因为他们是非常懂圣经，就是懂旧约的人。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之前读的那些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全家得救。那刚美人说，那耶稣都来了，他们当然会，因为他们就知道嘛，跟他们祖先所传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是对外邦人来讲，就不见得会有得救。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有那个传承，可是外邦人没有那个传承。
到那个时候，外邦人的这个书已经满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会这样。
所以我们外邦人要知道一个，现在是我们外邦人得救的时期，要赶快传福音，因为现在是恩典的日子，到那日就没有了。
那牧师，我插开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杨牧师他在这礼拜讲到那个就是细胞小组那种分裂式的那种传福音方式，因为他想说我们都照旧，然后但是我们却没有就是好像能够去立足传福音，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可是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是说，当然你除了生命的见证以外，还有就是可能神的恩典、神的灵去触痛、去触摸到那个人。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人不太容易被触摸，然后就比较理智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在那个机会当中，我们没有先，就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装备来装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能唯一有的机会马上就别人就自己把光关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让人家进一步的去把门开大一点这样子。那我的问题是说，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那假设一个人他对信仰他只是可能像昨天说的是一种凭感觉的那种的，那这样子的传福音，那种凭感觉的那种福音，就算那个人数增长了，有用吗？就是在神的眼中，那个这样子的状况是有用的吗？
我们有很多人会很希望教会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人家可以带领人信主，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种方法。从势力开始到满福宝啦，什么什么，那我们慢慢会发现，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不是只是他说他信主就好，最要紧的是他生命的跟基督的连结， 所以我们跟基督的连结来讲的话，有几个面向去考量，一个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说我是跟上帝连结的，那我跟弟兄姐妹是没关系，这不是这样。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是互相做肢体，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是跟弟兄姐妹有连结，有连结。所以一个生命的成长一定是在这个身体上成长，因为百节要各按各职联谊严守基督，对不对？才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增长。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最要紧的是把人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使他跟教会跟基督是连结的，然后带他在教会里面增长。因为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增长？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那种修行式的增长成长，不是，我们的生命是被对付的，被拆毁跟对付，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才会看到自己需要弯下腰来，才会看到自己需要谦卑。所以上帝通常会让我们在生命的关系当中去被在生命的关系里面去做拆毁，去做拆毁，因为才会有那个深度的建造。所以我们带领人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怎么样把陪伴一个人，然后我们一起在生命中一起增长。那这个都是要付生命的代价，因为就跟养一个孩子一样，你从怀胎生下来，然后你要慢慢照顾他，养他，对不对？然后他才会慢慢长。所以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怎么样让一个人来到教会以后，我们会有一些的作为，然后来帮助他，但不是最完善的，就是一个作为，在我们能力所能做的范围里面去帮助他。那我们现在教会目前尽量希望的一个是弟兄姐妹到小组团契，因为到小组团契他就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互动，彼此关心，然后了解真理。第二个就是我们帮助他们怎么样进小组，跟教会我们就会帮助他们用陪读，然后会用商谷，商谷一方面可以传福音，一方面可以帮他们去行事反省，或者是去看自己的生命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教会现在过去去年开始推商谷，最主要的就是不是只有传福音，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去反省一下他的信仰，所以我们还是会努力做这些事。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在亲戚教会，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年度考核嘞，然后小组长有年度考核嘞，就是说你今年要带多少人信主，然后你分出去了以后，然后那个小组长要带多少人信主。那我想说，你分出去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成熟？你做年度考核，传福音怎么会是用年度考核呢？就是，
他们还会，比如说现在高雄的地教会，他的那个人数增长很快，
对，
然后他们会派人去那里，然后把他们为什么人数增长快的做成一个 paper 交给。
对呀、啊，他们还有年度考核，我就觉得啊，天哪，真的是那，然后。然后
梁牧师
讲说，那以后要年度考核，传福音要年度，
就是
他们那个
小。我可以请问一下，我那天也是充满了疑惑。
其实他本来要讲的题目跟这个无关了，只是他最近很想推这个了，所以他就在我们当中就讲这些事了，所以我们听了就过去就好了。
你看到我们教会到底有没有在追求人数增长这件事啊？
这个不用管，这个我们真正要看重的是上帝把人放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有没有帮助他，这是我们要看重的。我们真的要看重这上帝把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帮助他，这个我们要看重。
然后我那个朋友在台中，他其实是惊奇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是我的误解，所以就是当然就是听。 他就说，假设说今天乙柔是我的朋友，对不对？然后我是一个，我可能信主两年而已，或是一年而已，然后乙柔有问题，然后我就带到教会来，然后那乙柔因为是我的朋友，那我知道他有些问题，然后我就陪伴他。可是我的小组长说我不够资格陪伴乙柔，因为我还没有受很深的造就，所以我不能陪伴乙柔。然后乙柔要有一个很已经
属灵
的去陪伴他。那我一听我就觉得，啊，雨柔不是跟我比较熟吗？他的问题不是我最清楚吗？然后不是他带我带他来教会，为什么不是我去陪伴他？反而就是，也许我没有很深的那个属灵的造就，可是为什么不是我去陪伴他？
我之前就遇过一样的事情，
真的。
然后我就拒绝，就是他耳塞别人来陪伴我，真的就跟你讲一模一样来。然后我那个好朋友他才信可能一两年，
对，
他就不够，然后只派他的小组长陪伴。
对，
我直接跟我朋友说，如果你要叫他陪伴我，那就再见。
对呀，啊，那我
然后后来他们那间教会才勉强同意继续让我的高中同学来继续陪伴。
这个我们就不评论了，不评论，因为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 记得、啊，我们在基督的台前都要交账、啊，那我们交账的时候，啊，要记得，啊，我们都要从火中经过，对不对？哥林多前书讲我们都要从火中经过，所以如果我们用的是草木禾秸，那是没有用的，啊，只有 金银宝石的工程会怎样留下来。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生命的建造就是生命的建造，它绝对不会急不得的，但是它绝对是要很用心的才有生命的建造。
彼得，那所以生命的建造跟受洗不是同步，对不对？就是
通常也不能够直接简单讲，因为每一个人受洗的跟他的背景有关，哦，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个年长者年纪很大，啊，他已经在外面拜一辈子，他要受洗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大很严肃的事，对不对？因为他要面对，啊，家族，面对许许多多人，但是他决定要受洗，这个跟一个年轻人说要受洗某种程度是压力是差很多的，是差很多的。像我们去年为一些老人家受洗，对不对？那他面对他儿子的反对，媳妇的反对，哎，所有这些人的反对，这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年轻人受洗是家长反对，小孩子都不理他。可是对一个90岁的人来讲，你受洗，你的儿子媳妇反对你，你会怎样？所以那个不太一样，而且他要面对的是他这一生过去的一个持守，然后在这个时刻他做向上帝做一个表明。所以我们，就求主帮助我，我们，不要去看那些，上帝要给多少人，不是在我们手中。因为拣选是出于神，拣选是出于神，这是拣选的恩典。那努力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用心去做。好。
所以你刚刚那个我在想，我们每次那个大使命啊，马太福音这边28章这边大使命，其实它有4个部分，但是我们比较常注意的是
第一个部分，
圣灵的领给他们施行。但是没有，我们第一个部分是使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那个万民其实是我们比较缺失的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大家都比较看重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教会他注重了受洗之后后面这个部分比较缺失，所以那个生就很容易有人流失，或者是生命没有成长。
对，我其实主的教训要吩咐人，这个花的时间是长的，还要遵守，那就怎样？更长，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生命的路，生命的路。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再很快看13章， 十三章我这里讲一下，刚才讲到啊，不再有以色列人，不再有那些假的宗教领袖、假的先知，哦，不再有污秽的脸，哦，因为任何一个人啊，他想说预言，他父母就会指指他，哦，然后呢，第四节啊，那些人啊穿毛衣，哦，你知道毛衣不是指就指骆驼毛，哦，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像以利亚这样，哦，在那边讲异象啊预言的，他说不再有，哦，当别人问他说你是不是先知，他就不敢承认了，他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哦，我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哦，那有人问他说那你两辈中间的伤是什么，那他就说我是在啊亲友的家中，哦，啊不啊受的伤。好，这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要解释一下，两辈当中受的伤，哦，这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在啊以前的时候学外邦人的方式，就会在这个自己的两辈当中刺伤，有没有？那个以利亚先知不是跟那些假先知在斗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拿刀刺自己？哦，那台湾的基童也会这样做，拿刀刺自己。所以人家问你说啊，你这里怎么说的？他说没有，这我只是在亲友的家中啊受的伤，不敢承认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假先知。所以这些这些都是表示这整段话就是讲到说，当神给以色列人啊一个悔改的灵，他们也真的除去罪恶跟污秽的时候，他们就会除去那些假的信仰、偏差的信仰。啊，自以为是的信仰通通从他们当中除灭。然后这时候神第七节到第九节讲，神说我会兴起刀剑，哦，来攻击我的牧人，哦，我的同伴，哦，那羊啊会被啊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那主耶稣讲过这个话，哦，那牧人被击打，羊被分散，但是他说我必反手加在卑微小者身上，反手啊加在微小者就卑微的身上。这一句话就讲到上帝用一个逼迫的或者被压迫的方式来炼净的意思。炼净，反手是有炼净，把它炼净，就是当神用这个弓被羊群被击打、牧人被击打的方式来炼尽他的国，或者炼尽他的羊群，或炼尽他的子民。然后全地的人呢，三分之二会被杀，三分之一存留，那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经过火的试炼，然后让他们可以求告神，神就应允他们。所以七到九节呢，七到九节有可能是，如果是补充前面那个的话，就表示上帝要叫以色列人悔改之前，上帝会炼净什么？以色列民，炼净以色列民，然后让以色列民在整个火中被熬炼、被试炼，让他们可以真心求告神，真心求告神。好，然后第十四节就讲到，在讲神的日子临近，哦，那以色列人一开始啊都会啊在列国的征战当中啊哦，啊被夺取，哦，被夺取。那么呢，所以神再出来为他们征战，哦，所以啊以色列一开始被万国打的时候不是会先赢，知道吧？会先怎样？会先输。好，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这段话呢，啊，整个讲到的就是橄榄山呢，从中间往自东到西变成极大的山谷，然后呢，山的一半往北挪，一半往南移，只剩下耶路撒冷。好，我们要晓得耶路撒冷是群山当中的中间的一个山头，对不对？然后上帝让橄榄山谷的从东到西裂开以后，两边的山都怎样？ 撤去，所以就变成什么平原，然后以色列耶路撒冷就变成平原当中的一个什么山，意思是这样子。所以那么当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当那个主的脚站在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的时候。好，这个就是当时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跟门徒讲的。你看他怎么升天他就怎么来，对不对？所以那一段话跟这一段话就会让我们解经的人就讲到说，耶稣回来一定从哪里回来？橄榄山。所以你去耶路撒冷才会发现橄榄山那边的坟墓特别多，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来他们要复活，所以他们就会先怎样复活。这又错了，因为人死了以后并不在那里，人死了以后就已经怎样，属神的人就到神那里，主把他们一同怎样带来，这样了解。所以神说这个山一裂开以后，以色列人就从这山谷往两边逃，逃到沿着亚萨逃。如果跟这个奇特的现象发生的时候，以色列就好像在躲避大地震这样逃，躲避大地震这样逃，因为神说有他会降临，有神的一切圣者同来。那耶稣讲了，他会从众天使怎样从天降临。然后呢，第六节，三光退缩，三光就是日夜星，三光退缩是一句话，就讲说这个是很明显的上帝作为的现象。所以呢，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不是白昼，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句话就很难懂，就是说主再来的那一个日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日子，但是会在黑暗中显出来，显出他的光明来。然后活水会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往东海就死海流，一半往西海就地中海流，四季都是如此，冬夏都是如此，就四季都是如此。好，所以然后神就做王，是独一的王，没有其他的王。然后第十节，全地呢从加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到亚拉巴，亚拉巴是平原。所以我刚才讲的山都裂开的往两边裂开以后，只剩下耶路撒冷的这一座山跟这一座城，对不对？然后其他都是什么平原，你用想象的都是平原。所以这里讲耶路撒冷其他变成平原，像亚拉巴平原一样，耶路撒冷仍然居高位。从便雅悯，便雅悯是北边的门，便雅悯门是北边的门，一直到第一门，第一门是东北，然后角门是西边的门，到哈南叶是最北边的，最北边的，然后再到王的九炸，九炸是最南边。就是这里讲的就是神呢是独一无二的神，整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完整的城在那里。那耶路撒冷城里面不再有咒诅的，可以安然居住。好，这个现象呢，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现象在这个地上发生，很难想象。不过从字面的意思，它是这样子。然后神就用灾殃攻击那些围攻耶路撒冷的，然后他们就整个人就干瘪掉，然后神指他们互相攻击，然后呢，他们所有的都被抢夺。好，那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十六节，他们都要上来守住棚节，就我刚才讲的，他们会守，就是前面讲吹角节、赎罪日，再来就是什么住棚节，所有的都来这样守住棚节。如果不来的，你就没有雨，雨就代表上帝的恩，上帝的恩就没有，上帝的恩临到那个地。埃及不上来就没有雨，列国不上来也是一样没有雨，那么所有的都要上来。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一句话， 这个后面这一段话讲的就是那日全然都圣洁的，马的铃铛上就表明了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字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做会幕的时候用的，就一切在上帝面前都圣洁的，锅子圣洁，祭坛圣洁，人也怎样圣洁，不再有迦南人了，所以用不再有迦南人来表示说不再有其他那个啊，在应许之地上不得应许的人。所以整个撒迦利亚书十二到十四章呢，我们整理一下，十二到十四章就刚才跟大家讲的，十一章讲耶稣第一次来，那十二到十四就讲什么？耶稣第二次来。那第二次来，我们把十二到十四归结一下，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会被万国攻打，然后神会拯救什么？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人会全家悔改，然后他们全家悔改的时候，不仅仰望被扎的耶稣，然后也会使他们的宗教全然的什么回到对的宗信仰上，回到信仰上。然后神会炼尽他的百姓，神会炼尽他的百姓，神会在全地作王，让耶路撒冷高过一切，那其他地方都变成平原。那么所有的人如果在当中要存活，他们就一定要来守什么？祝棚节，祝棚节，好，那么所有的全地到最后都归耶和华为圣。好，所以撒迦利亚书的后面这些到底要不要用字面的意思去解就比较难，就比较难一点，因为我们不太晓得这个是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明怎么样从字面的意思变成实在的意思。所以有一些人的解释方式是把那个千禧年当作祝棚节，就从这里来的。我们读启示录不是有千禧年吗？就是有一千年基督作王嘛，对不对？千年基督作王的时候，那么就是城中的名都是圣洁的，以神为他们的王的，那城外就有其他人，所以他们一般把这两处的圣经要放在一起解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基督来的作王的那一千年当作什么？当作这里的祝棚节，是这样子来的。这个我就不太敢完全这样说，因为现在圣经里面有讲有千禧年派，也有讲没有千禧年派，很多派，那这个我们不管它，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定是圣经一直很确定讲的，耶稣来一定是吹角节，意思就耶稣一定会怎样再来，那以色列家也一定会怎样全家得救。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需不需要那么努力去做，那就见仁见智。像有一些人一直想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努力的在传，那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有心力多传一些给外邦人，因为以色列的事情上帝时候到了上帝会做，但是真的现在真的要更用心把福音传给什么外邦人，从这个次序上来看，应当是更看重外邦人，因为现在是外邦人的时候。
你刚刚所以撒迦利亚书这边并没有明确的讲到吹角节，他就是讲赎罪日的主。
对，没有讲吹角节，所以这也是蛮特别的，他没有讲吹角，因为整个读到这边，你看到他没讲吹角，但是有讲。他会从众天使来，这个导师有讲。
那个十四节他说，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是收据到耶路撒冷。
收据到耶路撒冷。
可是说那个时候到最后，耶路撒冷就是会不仅有上帝的荣美，甚至连世界的财富都会
全部归到那里。
归到那里去，是不是？
但是这个撒迦利亚书又写了短短的几句话就这样写完了，对不对？那启示录就怎样 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有七个碗七个号，对不对？然后一个接一个慢慢走慢慢走，启示录就解了怎样很长。所以 我是觉得啊，我们不能把撒加利亚这个看成一个很短的时间，它应该是启示录讲的是一个什么过程，只是它把它怎样只讲几个重要的事。然后他讲的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特点是跟以色列有关的，主要跟以色列人有关。好，所以这也是一卷啊旧约里面比较啊多预言然后不太容易懂的一卷书，因为他后面那些啊就比较不太容易懂。不过我们看了启示录以后，然后看耶稣第一次来还是可以知道啊上帝的要做的作为是有这样的一个次序。那个下礼拜我会不在，所以我们休息一次好不好，下礼拜休息一次，下礼拜然后再来我们就讲马拉基书。哎，太好了，我们会把旧约讲完啊。对，我们从创世纪讲完整个旧约，感谢主，那我们就可以进入新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借着啊撒加利亚书，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人当时是在一个啊国家灭亡圣殿正在重建的时候，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疑惑，但你却使这一群百姓知道你有你的时候，你有你的安排，在你的旨意当中一步一步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也从这卷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你所在意的乃是我们的心可以全然的归你，能够知道你是圣，我们全然归你为圣。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借着这一卷书上的领受与得着，继续的在世上勇敢的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的恩，保守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所挂念的家人，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